说个让我刚了解到时简直惊掉下巴的事实。你碰过的电脑、手机，还有训练 AI 的服务器，其实都在玩同一个把戏。我们把电子塞进极细的硅通道里，然后数它们出现的次数，这就是全部的魔法了。这招在过去大约60年里屡试不爽，因为我们不断把通道变小，在芯片上塞更多，但现在空间不够了。摩尔定律说，芯片性能每两年翻倍，这定律现在已经喘不上气儿了。十多年前，时钟频率基本就停止增长了，最要命的问题是能耗。迫使电子穿过金属会产生电阻，电阻又会产生热量，热量就是最大的敌人。所以现代数据中心不像电脑，倒像是个装了几块芯片的大型工业冷却厂。接下来这部分值得所有人关注， AI 的爆发简直是在火上浇油。高盛预测到2030年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可能会飙升约 160%。 我们这是在逼迫电网去满足一个它根本承受不了的胃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不再用电子来进行计算呢？如果改用光呢？这正是德国一个小型团队栽下的赌注。老实说，我认为这是目前科技界最令人兴奋的尝试之一。这家公司名为 Arcatonics， 团队分布在慕尼黑和柏林。他们成立于2021年，目标极其宏大，听起来就很带感。他们想制造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光处理器，不是那种只在网络传输部分用点光的芯片，那种早就烂大街了，而是一个通用处理器，无论是逻辑、数学计算，还是零和一的转换，全都用光子来完成。光线进去，答案出来，电子基本不参与这场狂欢。他们管这叫 XPU， 也就是跨域处理单元。这个想法是把数字、模拟，甚至量子光子学结合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事儿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在于光和电的基本物理特性不同。光子之间不会像电子那样互相排斥推挤，它们以光速飞行，并且几乎没有那种浪费能量的阻力。所以你基本上从源头就避开了大部分的散热难题。但真正的绝活是一种叫做波长复用的技术。因为光有不同颜色和波长，你能同时在同一路径发送多股独立数据流，每股各有颜色。你要是拿电子这么玩，它们只会撞成一团。而用光子，这种毫不费力的并行性就直接刻在了介质的基因里。像剑桥顾问公司等业界团体的估计显示，用光子取代电子能带来大约10倍的能效飞跃，带宽更是能飙升到10倍甚至50倍。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数据足以将整个行业彻底洗牌推倒重来。每一个伟大的登月计划都有个起源故事，而这一个尤其精彩。 Arcatonics 由迈克尔和莱昂纳多两人创立，迈克尔是 CEO， 他的背景简直天马行空，当然是褒义的那种。他拥有深度学习博士学位，在伊朗、印尼和新加坡长大，18岁才搬去德国。之后他花了数年时间在网络安全和芯片安全领域摸爬滚打。其实用光计算这个童年梦想早就在他脑子里盘旋好久了，直到2019年底微软展示在石英玻璃中存储数据，这团火才真正被点燃。疫情爆发，世界封锁，迈克尔干了件我想做却没做的事，潜心钻研。他阅读了数百篇论文，苦苦寻找一种真正有望落地的光学晶体管设计方案。就在这儿，一切都串起来了。那篇最契合的论文，那个完美符合他构想的设计，出自物理学家莱昂纳多之手。莱昂纳多拥有光子学博士学位，在激光和光子学领域深耕了超15年，还曾在国家物理实验室和马克思普朗克光学研究所做过博士后。他是那种以设计激光器来捕获超冷原子为乐的超级硬核玩家。于是迈克尔联系了他，两人在疫情期间搭上线，一拍即合，决定大干一场。迈克尔称他们的策略是自上而下，我太喜欢这个说法了。他们没有拿个光学小零件去瞎琢磨它能干嘛，而是先想清楚最终的光学处理器应该长啥样，然后再反推实现它所需的物理条件。这绝对是攻克这个60年行业难题的一种极其另类的方法。当然，大梦想很烧钱，梦想可是很贵的。他们到底造出了什么？好戏要上演了。2024年2月，他们展示了号称全球首款通用全光两位 CPU。二位处理器当然没法跑你的 3D 大作，但这不重要。重点是他们证明了核心概念可行，证明了通用处理器能全靠光端到端运行。这简直就相当于莱特兄弟第一次离地飞行了12秒，虽然只飞了一小会儿，意义却惊天动地，而且相关的设计也很巧妙。团队一直致力于让芯片真正走向现实世界，而非仅停留在实验室。他们的 XPU 是个光子 RES 处理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兼容数据中心接口，比如 InfiniBand 和标准网口， 甚至能完美兼容普通的 X86 处理器。他们还说要让经典软件包括毁灭战士的演示版在他们的架构上跑起来。这种极客风的表达其实就是在说这玩意儿能像真电脑一样编程，而不是个科研设备。他们把光子学的复杂部分隐藏了起来，这样软件开发人员就能直接上手用了。到了2024年11月，投资者显然很看好他们，他们筹了600万欧元，投资方众星云集，总融资额推高至约900万美元。他们打算用这笔钱向试点客户交付初代硬件，并展示一个完整的原型，也就是要在2026年前造出野兽芯片。截至今年，团队规模约40人，精干又高效。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正因如此，这不仅是个炫酷的物理学故事了，因为 Arcatonics 正在构建一条从制造到封装纯纯的欧洲本土供应链。他们计划用约130纳米工艺生产芯片，关键是这是个非常成熟透彻的工艺，欧洲现在已经有几十家工厂能做到这一点了。他们不需要去新建上百亿美元的代工厂，也不用再等个十年，他们直接用现成的就行。这在两方面意义重大，首先是可持续性，制造传统电子芯片不仅要消耗巨量超纯水，而且工序繁多的吓人。据他们说，光学板的工艺要简单的多，耗水量也少得多。其次，也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科技主权。我们总在讨论谁能掌控计算的未来，而目前诚实的回答是，这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里的那几家巨头公司。而他提醒了我们，改变世界的芯片创新不一定非得来自硅谷或台湾，它也可能诞生于慕尼黑的一个实验室里。所以我摊牌了，我是他们的粉。有风险吗？那是肯定的。让光与光相互作用，那是出了名的难，制造光学内存更是个真正的巨大挑战。而且从两位芯片升级到能抗衡英伟达性能怪兽的芯片，简直难如登天。他们并不孤单，像 QDOT 等玩家已将光子处理器投入超算中心，竞赛已然打响。而这正是其迷人之处，他们绝非在盲目跟风，他们正试图从物理学层面解决那个阻碍整个计算领域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是靠一支小团队和清晰的自上而下愿景来完成的。哪怕这事儿只成功了一部分，未来 AI 的能耗也将只有现在的九牛一毛，而且那样的未来将会打上欧洲制造的标签。这场赌局我非常乐意静观其变。欢迎关注智世界。